看着蹲在自己摊位前挑挑拣拣的胡美人，奥莱商人周谷的眼角微微抽搐。胡族女子大多生得妩媚妖娆，却又性格刚烈，行走江湖爽朗泼辣，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枪，偏偏他们还有无数群下败臣，一个个摩拳霍霍，争着抢着要为美人撑腰。早些时候听到江湖艳闻，忽然悉数浮上周谷心头。一脑残富二代放火烧家，只为博途经当地的胡族美人一笑。一胡族美人夜遇树男，习那采阳补阴大法，众男子被采补后形如枯槁，却仍不忘争风吃醋。化生寺房梁成精被一胡族美人勾引后逃跑，缺了房梁的偏殿因此而垮塌。老实巴交的化生寺弟子们至今还在四处筹措重建偏殿的善款。这种种传闻简直可怕，而那些有见识的文化人又是怎么说的来着？狐假虎威，狡诈如狐，柴胡之心。可见只要是和狐沾边的话必不是好话，和狐相关的人也必不是什么好人。周谷是生意人，讲究海纳百川，和气生财，平日倒也说不上谈狐色变，但现在这胡美人亲自找上门来，他却也如临大敌，打起了十二分的小心，唯恐一招不慎惹怒美人。街角巷口那忽然扑出了一群壮汉，锤断他的老腰，砸烂他的招牌。这般想着，周谷拿着眼角余光朝不远处的巷子口瞟去，却见一白面书生怀抱着一个竹筐正从那巷口转出，大步朝他的摊位走来。周谷立刻扬起圆润的脸庞笑着招呼：
这位兄台，您这是想买货还是卖货呀？我在此处摆摊30年有余，卖的可都是奥莱国独一份的好东西呢。
老伯，您在此处摆摊可曾见过一位暹罗国来的商人？周谷心里一突，下意识地摸了摸心口。暹罗国来的商人，他当然知道，不但知道，前几天他还在那商人处买过一样了不得的东西，现下那东西正贴身藏在他心口处的里兜里。莫非这书生是为此物而来？想到此，周谷心里暗暗警惕，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不曾见过，兄台还是去别处问问吧。
书生眉头微微一皱，很快又舒展开来，待得转头看到一旁胡美人手上正在挑拣的蜡烛，他眼睛一亮，
敢问那位姑娘手上的蜡烛怎么卖？
这蜡烛用我们奥莱国上好的白蜡制成，若是按箱买卖，一箱3000根，纹银3000两，10箱起售，概不议价呀。
周谷心里焦躁起来，只想快些把那书生打发走，扭头间却见旁边一直未吭声的胡美人嘴角微撇，露出了嘲讽之色。周谷老脸微红，这蜡烛虽是用白蜡制成，却也不算什么稀罕物，适才这胡美人问价的时候，她明明开价才1500两纹银，到这书生这里 他却赌气改成了3000两。好在胡美人无意戳穿此事，周谷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那书生听了周谷的报价，却是面露为难，但他并不还价。略一思索后，竟真的掏出了3万两银票，买了10箱。二人交货，货银两讫。书生把10箱蜡烛放入行囊中收好，拍了拍竹筐，看样子是打算离去了。周谷心下也是松了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留意到书生手中抱着的竹筐正隐隐传出一股甜腻的腥味。
这是什么？
出于职业习惯，周谷下意识地询问。
哦，您说这个呀？
书生把竹筐上芭蕉叶掀开一角，那股甜腻的腥味立刻扑面而来，竟让周谷产生了一种诡异的熟悉感。带的那竹筐被递到周谷眼前，露出里面10几颗圆圆白白的物事时，周谷立刻紧紧捂住心口，瞪大了眼睛。这也不是那暹罗商人卖给自己的夜明珠吗？不对呀，那暹罗商人可是说过，这夜明珠世间罕有，整个暹罗皇室最鼎盛之时也不过才有3颗，一颗随使臣出海，即将敬献给仁皇李世民，保大唐暹罗两国邦交；一颗此刻正放在暹罗国皇宫里，被重兵把守，可保暹罗国国运昌隆。还有一颗，便是周谷花了40万两白银买下的这颗，此刻正贴身放在他心口处新缝制的内衣里兜里，日常佩戴，可保生意昌隆，财运滚滚。至于珠子上的腥味，据那暹罗商人说，是因为宝珠曾被一头恶龙吞噬，后虽有英雄屠龙取珠，宝珠却由此浸润了恶龙的体腥，再也无法去除。若非如此，如此价值连城的至宝定然也还在暹罗皇宫之中了，断然轮不到周谷买来收藏。只是此刻这被周谷奉为至宝之物，却被这书生毫无章法地随意放置在一个小竹筐内，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几枚普通的妖兽蛋。等等，妖兽蛋，腥味儿。随着竹筐被一点点掀开，周谷的心也开始一点点下沉，一个荒谬的想法在他心里渐渐成型。而一直站在旁边专心挑拣货物的胡美人，此时也忍不住捂住鼻子，跳到一旁。
逍遥生，你好好的跑商便是，整这些东海巨蛙蛋做什么？哎呀，好难闻，还不快离老娘远点儿！
巨蛙蛋，
周谷身体摇摇欲坠，却见那名为逍遥生的书生挠了挠头，用佛系青年惯有的荣辱不惊的声线回答：
之前有个暹罗商人在四处求购此物，我便弄了一些。对了，老伯，你真的没有看到过他吗？
周谷双眼一翻，彻底昏死了过去。从周谷家中出来，逍遥生拢了拢袖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是佛门弟子，生性淡泊，最不擅长的便是尘世间的尔虞我诈。可周谷被仙罗奸商欺骗之事，既然被他知道，便不能坐视不理。想起平日里空明长老的教导，想起周谷醒来后痛不欲生的脸庞，逍遥生振作起来。
不管怎样，先去把那奸商找出来再说，绝不能放任他继续骗人了。
至于找出来之后怎么办，想起师父空明长老对付那些顽劣师弟们的法子，逍遥生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忽然一个娇柔的嗓音从耳边传来。
嗨，那个呆子。
嗯，呆子是说我吗？
逍遥生一愣，抬起头来，只见一道人影闪身挡在了他面前，正是之前独自离去的胡美人。
刚才你弄醒那周谷使的什么法子？
胡美人一手叉腰，正斜睨着他。
哦，那是我们化生寺的推气过功和活血。
胡美人微微一笑，
怪不得呆头呆脑的，原来是个和尚。
那胡美人她生了一双桃花眼，微笑的时候眼波流转，竟仿佛有满天的星辰落入其中。逍遥生一时失神，看得呆了，良久才垂下眼睛，轻轻地道：
我不是和尚，我是化生寺的俗家弟子。
哎呀，真是无趣。
胡美人却是收敛了笑容，冷冷地道：
谁管你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我且问你，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一个化生寺弟子，这一路上老跟着我做什么？
逍遥生见刚刚还在笑的胡美人转眼间忽然又拉下脸来，却是一愣，腼腆拱手道：
我并非有意跟随姑娘，只是我刚出师门，与跑商之道一无所知，见姑娘也在跑商，所以我
所以你就可以我买什么你也买什么，还强买我先看中的货物？
胡美人冷笑道：
我不是故意的。
胡美人狠狠瞪了他一眼，若非这呆子看起来不像是有心计之人，他简直以为是对头帮派派来捣乱的。想起自己离京的原因，胡美人的心口又是一阵憋闷，但要拂袖就走，袖子却被逍遥生扯住了。
等一等，姑娘，
你还想干什么？
胡美人怒道。逍遥生见胡美人的桃花眼瞪过来，心口也是微微一颤，却仍是小心翼翼道：
我想敢问姑娘，是否知道那仙罗奸商在何处？
胡美人怔了片刻道：
哼，你还真想为那周谷出头？哼，你可知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只是想让其他人不再受骗罢了。
真是呆子。
胡美人冷哼道：
要找那仙罗奸商，有胆子跟我到港口旁的医馆去走一遭吧。
看着胡美人的背影，逍遥生挠了挠头，难怪师父总说女人是老虎，这喜怒无常的性子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又想到佛经中曾记载的佛祖以身似虎的故事， 逍遥生默默念了声佛，跟了上去。百草庐位于傲来国南部的港口，南来北往的客商但凡有个头疼脑热都爱来这里看病。几日前那暹罗国使臣一行来此时，百草庐更是买下了几个暹罗国特有的药方，一时间名声大噪。逍遥生跟着胡美人找到百草庐时，医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你儿子得了疫病，只需服用三剂去疫散，五两银子一副。
大夫，救命要紧，能不能先让我儿赊账？
不行。
医馆的大夫拒绝。一个肤色黝黑头发微卷的暹罗老人却忽然道：
给他们治病吧，医药费我来付吧。
谢谢希瓦纳大人，谢谢希瓦纳大人。
是啊，多亏了希瓦纳大人，过去一三的药方还是希瓦纳大人从暹罗国带来的呢。
看着患者一家千恩万谢的离去，胡美人露出冷笑。自从那位希瓦纳大人来到此地，得疫病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了。逍遥生看着这一幕却是若有所思，
脸庞发紫，唇色发青，头痛，腹泻，夜冷昼热，浑身痉挛，这并非医症，明明是中蛊的迹象。
什么？这竟然是蛊啊！
胡美人俏脸发白，逍遥生点点头，神色复杂道：
绝不会错。师父曾说过，大唐边疆有小国善用蛊毒，但是一般是两国交战时方会使用，没想到这奸商竟然把蛊毒用在了傲来国手无寸铁的百姓身上，真是罪无可恕。姑娘，此刻咱们应该合力阻止这奸贼。
你疯了吗？
胡美人看着逍遥生诚挚的眼神，却是退后三步，嘴唇颤抖道：
这可是一旦沾染上就会让人生不如死的蛊啊，不行，此地不宜久留，还是速速离去为好。
姑娘，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
姑娘，
说完不顾逍遥生的呼唤，胡美人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了。逍遥生望着胡美人的背影，又看了看遍地痛苦呻吟的百姓，叹了口气：
罢了，佛家讲究随缘，即便只有我一个人，也要抓住这胆大包天的奸商。
半夜风起，寄宿在医馆房顶的逍遥生忽然鼻翼嗡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本该凉爽的海风中此刻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臭味儿。若非他在化生寺多年精通药理巫蛊，还真分辨不出来。他苦等三天，那奸商终于要再次动手了。吱呀一声，医馆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很快，一个穿着夜行衣的男人无声无息地从门内走了出来。盯着那黑衣男人远去的方向，逍遥生俯身朝着医馆旁的巷子看了一眼，随后便轻点足尖，运转疾风步朝着黑衣男人的方向追了过去。而在他离开不久，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也从小巷子里闪了出来，那竟是去而复返的胡美人。那胡美人双眉轻蹙，看着逍遥生离开的方向，却是狠狠地跺脚追了上去。
哎呀，真是多管闲事的呆子。
胡美人自幼被盘司令冰冰姑娘收为弟子，师父恪守三界之约，不会滥伤无辜，却也并不讲究什么舍己为人为民除害的侠义精神。魔族之人讲究顺心而为，随心所欲，乍一听说那小小的奸商竟然弄出了蛊毒之祸，胡美人当下便决定离开傲来国。他还记得五年前师妹中蛊时的凄惨情形，当时那蛊只是苗疆人弄出来的不入流的散蛊，尚不如这一次这蛊波及的幅度之广，却已让师妹尝尽了钻心挖蛊之苦了，仿佛一夕之间老了十岁。可是现在胡美人一边偷偷跟踪，一边暗暗地唾弃自己。这几日，他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逍遥生坚定的双眼，仿佛在控诉他不顾天下苍生，是个逃兵。原本抵达傲来国边境，准备离开的他，竟也在万般纠结之后，又折了回来。
该不会是那个呆子也有什么迷心之术吧？
胡美人心中恼恨，双脚却也暗自提劲儿，紧紧地追了上去。三人走走停停，却见那奸商离开医馆之后，竟然在流金客栈前的水井边儿停了下来。难道这蛊竟然是下在水井之中的？难怪会有那么多客商和百姓受害呢。胡美人躲在客栈边的阴影处，暗暗提高警惕。果然，只见希瓦纳忽然从怀中掏出了一块如胭脂般的红色石块，就要往水井中投去。胡美人心下一惊，朝躲在另一头的逍遥生看去，却见逍遥生轻轻对他摇了摇头。这是什么意思呀？事到临头让自己不要管？不行，自己既然已经决心回头，便不能让他那奸商得逞。想到此，胡美人紧握手中长鞭，娇喝一声，冲上前去。客栈中，胡美人静静地靠坐在床头，在她身侧，逍遥生握着她的手腕，给她细细地把着脉。昨夜，胡美人愤然而出，成功夺走了奸商手中的石块，却不想那石块中忽然钻出了一只黑褐色的蛊虫，顺着手上的皮肉钻入了他的经脉之中。逍遥生看着胡美人脸上浮现出不正常的青紫色，已不复昔日的美貌，忍不住心下难过，面上却强笑道：
姑娘，你不必担心，我有法子救你，没事。
哼，算了，呆子，你不用管我，以你的性子，若真有办法治这蛊毒之祸，又岂会放着敖来国这么多百姓不管呀？
胡美人想抽回手腕，浑身却没有一丝力气，想不到一向惜命的自己 竟然也有奋不顾身的时候。罢了，这都是命。看到萧遥生露出自责难过的神情，他的心里忽然有一丝不忍，反过来劝道：
你不必自责，昨日是我没有听你的话，轻举妄动，才有此之祸。只可惜被那奸商给逃了，你若有心，他日回长安之后，可去长乐帮寻我义兄虎霸天，长乐帮帮助遍布大江南北，让他们助你一起去抓那奸商。
他身体本就不支，说了这许多的话，已是眼前发黑，待得萧遥生扶他躺下，为他盖好被子，他立刻便沉沉地睡了过去。只是睡梦中却不得安生，一时梦到昔日在盘丝岭学艺时的往事，一时却又梦到在长乐帮中与帮众兄弟们话别。胡美人辗转难眠，忽然只觉心口一阵绞痛，她惊醒过来，一阵咳喘，竟然吐出了一大口黑血。
呆子，
他下意识的呼唤，客栈中却空无一人。低头再看，却见那黑穴中竟然躺着一只黑褐色的蛊虫。这难道是？胡美人一个机灵，急忙运转师门功法，果然原本堵塞在经脉中蠢蠢欲动的蛊虫已经完全感受不到痕迹了。他心下大喜，正要找萧遥生诉说此事，忽然客栈外有人大嚷起来：
快抓住那个奸商，快抓住那个奸商。
胡美人急忙打开窗户，从二楼往下看去，却见前一日还在奥莱医馆外排队的百姓，此刻正义愤填膺地沿着街道挨家挨户搜着什么。这是怎么了？难道那暹罗奸商的阴谋败露了？胡美人一个翻身从二楼跃下，才发现原本使不出力气的身子竟也好了大半。难道那呆子真有解蛊的法子？胡美人心中窃喜，急忙在人群中搜索起来，想要寻找萧遥生的踪迹。一转头，却见那周谷正被围在人群中间，一脸后怕地说着什么。
哎呀，那暹罗奸商罪恶昭昭，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却不想他那恶行啊，早就记录在地府的生死簿上了。
只见那周
是啊，
愤愤然道：
哼，
却说那日我喝了疫病散，就觉得腹中剧痛啊，到了晚间更是七窍流血而死，昏昏沉沉间随着牛头马面来到阴曹地府，可那崔判官却说我是被奸人的蛊毒所害，连我累世行善命不该绝就又放我回来了。而我才一睁眼呢，竟然就发现躺在那奸人所在的医馆门口啊，所以这才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啊。
蛊毒难道不是疫病？
有尚不清楚情况的人问道。
哎呀，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当时这周大官人的尸体被抬到了医馆门口时，可是死得透透的，而那希瓦纳却一口咬定这疫病最初是从唐人聚集的流金客栈传出，说是大唐商人带过来的，当时群情激愤，大家都想去流金客栈找那些唐人的麻烦，后来不知怎的， 周大官人从嘴里吐出一个大虫子后又活过来了。
对，那虫子足有九钟那么大，若非亲眼所见，我竟不知世间竟还有如此奇事。
哎呀，是啊，真是老天开眼。周大官人拆穿了西瓦纳的奸计后，那些原本得疫病之人竟也从口中吐出了蛊虫，纷纷不药而愈了。
哎，诸位稍安勿躁啊，明日我等便在家中供奉崔大人的牌位，可是今日咱们还是先去把那奸商抓出来。
有人提议道：
是啊，当真可恨，当时大家都顾着看这死而复生的义士，竟没注意那奸商什么时候跑了。
众人群情激愤，再次搜检了起来。胡美人此刻一心想找到逍遥生，急忙推开人群，抓住周谷问道：
那呆子呢？就是那天花3000两银子买你蜡烛的那个呆子。
你是说逍遥公子？刚才他似乎是那个方向去了。
胡美人朝着周谷所指的方向望去，远远地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背影正朝着城外走去。他微微一笑，急忙追了上去。烈日炎炎，炙烤着滚滚黄沙，胡美人背着逍遥生在烈日下缓缓前行。风沙掀起阵阵尘土，遮盖了他原本明媚的脸，连带被他背负在背上的逍遥生的轮廓也显得模糊了。
总算是要走出这片鬼沙漠了，再往前过了流沙河，就有驿站可以直达长安了。
胡美人寻了个背风的沙丘，把逍遥生放下，自己也拿出水囊喝了起来。离开傲来国后，他们沿花果山再经北距泸州一路跋山涉水，最终抵达了长寿村。傲来国的土产在长寿村可以卖出高价，这是每个跑商者都知道的常识，可这其中却不包括逍遥生。得知周谷3000两银子卖给自己的蜡烛，卖给别人只收1500两银子，逍遥生只是耸了耸肩，微微一笑：
难怪我跑上这么久，始终赚不到银子。
说完这句，他就晕了过去。胡美人也是直到此时才知道，那日在傲来，周谷得以死而复生，是逍遥生以消耗自己的心头血为代价的。西瓦纳的谷是子母谷，子谷被下到了客栈的水井中，母谷却始终留在西瓦纳自己手里。除异散只能起到抑制作用，母骨不死，子骨就会在活人的身体中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要想永远地除掉被西瓦纳扩散出去的子骨，必须以活人的心头血为引，引出母骨，再趁机杀死。那日在医馆门前，逍遥生就是以自己的心头血为饵，引出了西瓦纳身上的母骨。他是化生寺弟子，懂医术，生命力顽强。母骨入体后，他并不会立刻死亡，反而可以借用自己的身体困住母骨，切断母骨与子骨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后续了。母骨的控制消失后，周谷等中蛊者身上的子骨会从他们体内爬出的原因。这一路，胡美人和逍遥生并肩而行， 并未发现萧遥生的异样，直到萧遥生倒下，胡美人才赫然惊觉，原来这个一向淡定，看起来甚至有些呆的男人，也是会病、会痛、会倒下的。
所以没事儿逞什么强？不知道别人也会累吗？
胡美人揉着胳膊，看着仍在昏迷的萧遥生，忽然气不打一处来。
抱歉，让你受累了。
哎，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胡美人下意识解释，忽然双眼圆睁，看向萧遥生。
哎，你醒了，身体怎么样？没事儿了吗？
没事儿了，母骨死了，只需再过几日就无碍了。
萧遥生背靠着沙丘喘气，刚才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却失败了。心头血消耗太多的后遗症终于显露了出来。
那就不要逞强。
胡美人背起萧遥生，动作很轻，嘴上却不饶人。
反正姑奶奶我已经背了这么久了，也不差这几日。
胡美人背上，萧遥生微笑着闭上了眼睛，睡着了。不知是不是傲来行耗光了运气，一天后他们终于过了流沙河，却在通往驿站的必经之路上遇到了强盗。若是以往，胡美人肯定不由分说掏出鞭子狠狠抽那几个强盗一顿，所以这次胡美人放下萧遥生，也不由分说掏出鞭子就往那几个强盗身上招呼。
你们……
闷哼声传来，胡美人一怔，自己的鞭子明明还未打中强盗啊，难道是……他急忙回头，却发现卑鄙的强盗竟然派人偷偷绕到他身后挟持了重伤的萧遥生作为人质。
要想你男人活命，就快把银子交出来，把衣服脱下来，乖乖跟大爷回去当压寨夫人。
强盗们邪笑着靠近，胡美人眼睛一瞪，对着路边的石头狠狠抽了两鞭子，一块巨石瞬间碎成了数半。强盗们终究不敢真的惹怒这个煞神，抢夺二人的行囊后便退走了。二人重新上路，一个背，一个走。
是我连累你了，唉。
萧遥生忽然叹了口气，自从和胡美人结伴同行，他已经很久没有叹过气了。胡美人却摆手道：
钱财本是身外之物，你一个出家人竟连这也看不破。
我只是化生寺的俗家弟子，并不是出家人。
行了行了，知道了。
胡美人嘴上反驳，心里却莫名高兴起来。
说起来，我一直好奇，你一个佛门弟子，为什么要出来跑商呢？
为什么跑商？萧遥生一愣，因为是师父空明长老让他跑的呀。至于空明长老为什么让他跑，则是因为化生寺偏殿的房梁某一日忽然化形跑了， 连带着整个偏殿也倒塌了。
哦，师父说要想重建偏殿至少要300万两银子，我思前想后，要想尽快攒够这300万两，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跑商啊。
哼，原来如此啊。
胡美人咬了咬牙，逍遥生并未发现胡美人的异常，兀自问道，
倒是你一个姑娘家为什么也会出来跑商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半年前我正在自家帮派里坐着，忽然有两个化生寺的和尚前来找我，说寺里的房梁跑了，听长安城里的说书先生说是被我勾引跑的。那之后每天都有化生寺的和尚上门问我房梁在哪里，我那帮主义兄说为了帮派的团结和稳定，房梁没找到之前让我不要回长安了。所以你们的房梁到底找到了吗？
哦，
逍遥生无言，在胡美人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暹罗使臣府内，狗老六不紧不慢地敲了一下梆子。三更天了，前几日暹罗使臣巴龙大人就是在这个时辰遭遇伏击的。狗老六看了看四周，暗暗提高警惕。这暹罗使臣府本是前朝某位富商的宅邸，后来那位富商不幸死于战火，这座宅邸便空了下来。有人说暹罗使臣频频遇袭是这商人的冤魂在作祟，但是这个说法却遭到了巴龙大人的亲口否定。巴龙大人数年前曾来大唐游学，便是寄居在此处，当时这座宅邸可是没有任何问题呀，风水也是极好的。本次出访大唐，当今人皇正是因为看中巴龙，看中大唐与暹罗两国的邦交，才会把这座宅邸赐予巴龙，作为暹罗国的使臣府供巴龙一行人居住。只不知这暹罗人又是得罪了哪一路煞星了，自入住这府邸之后，使臣一行人便频频遭袭。这贼人倒也不甚凶残，不过是潜入府中悄悄闷棍，既不伤人性命也不偷窃财物。人皇曾派大唐官府的英女侠前去查探，那贼人却甚是乖觉，知道英女侠厉害他竟不再出现。可这大唐官府事务繁忙，英女侠虽是女中豪杰却也分身乏术，总不至于每日在那使臣府内蹲着就为了抓一敲门棍的小贼呀。这不，英女侠前脚离开，那小贼后脚就出来敲了巴龙大人的门棍。这英女侠也真是流年不利呀。想到此，狗老六忍不住叹气，因为此事人皇发了很大的脾气，不惜悬赏也要抓住此贼。英女侠呢也求助到了长安第一大帮长乐帮，希望长乐帮帮主虎霸天能够帮忙派遣帮内有修为的帮众前去保护巴龙大人的安危。 古霸天早就仰慕英女侠的英明了，而这使臣府所在的区域恰好又在长乐帮所在的势力范围之内。于是虎霸天一拍桌一抬手，这狗老六便只能夜夜在这使臣府内打更巡逻了。吱呀，狗老六的身后忽然传来了房门开合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狗老六一个旋身，警惕地伏低身子。这暖香熏人的春风中，不知何时飘来了一丝佛香。听说这暹罗国也是信仰佛教的大国，难道是有人在礼佛？不对，狗老六迅速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有犬妖的血统，在帮中是出了名的鼻子尖耳朵灵的。此刻狗老六的耳朵中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个细弱的心跳声，一个心跳声的频率狗老六认得，之前也听到过的，那应该是使臣大人豢养的宠物。而另一个心跳却是全然陌生的存在，不同于英女侠虎霸天那种强者才有的强劲心率，那竟像是一个稚嫩孩童才会有的心率。难道是凡人？狗老六偷偷地朝声音的来处摸索而去。使臣府内东厢房的门不知何时被打开了，那佛香正是从房内传出，那如同孩童般的心跳声正是出现在门后。狗老六握紧了手中敲更用的梆子，缓缓地接近房门。一种久违的接近猎物的兴奋感也涌动了起来。忽然一团灰影从厢房门内扑出，狗老六下意识伸手，一个温热的软绵绵的物事忽然被他捞入手中，举到近前一看，竟是一只长得滚圆的黑脸白猫。狗老六有一瞬间的失神，难道这就是使臣大人圈养的宠物吗？他下意识地挠了挠肥猫的下巴，撸了起来。肥猫享受地缩了缩脖子，眯起了眼睛。狗老六微微一笑，他天生对这种毛茸茸的触感没有抵抗力，看到眯起眼睛后整张脸都和夜色融为一体的肥猫，狗老六忍不住想，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暹罗猫吗？撸起来和我大唐的猫也没什么区别吗？
直到后脑勺传来剧痛，眼前发黑的时候，狗老六才赫然想起，他是来抓贼的，房间里还躲着另一个人。狗老六拼尽最后的力气，狠狠地敲了一下梆子。临晕倒前，他只希望听到动静的兄弟们能尽快赶。圣哉长安，寰宇景仰，大唐贞观，万国来朝。当今人皇以才贤治国，无论汉人、胡人、 仙门、魔族都可在这长安城内求学问道，安居乐业。故而三界之中，大量人杰涌入，聚居在这长安城中，或考功名，或做生意，也有修行者为了感悟人生，混迹于江湖市井中，与凡人为伍。虎霸天便是居于闹市红尘中的一名魔族修炼者。十年前，虎霸天从狮驼岭来到长安，建立了长乐帮，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手腕，在一次次帮派火拼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让长乐帮成为了长安城的第一大帮。只是或许是好运气用完了，这半年来长乐帮竟然连连遭遇打击。先是有人造谣白虎堂堂主胡美人作风不正，致使胡美人赌气离帮出走，而没有胡美人参与帮战，大家连士气都是低落了几分，还屡屡被其他帮派抢走地盘。紧接着暹罗国使臣竟然在他的地盘上遇袭，虽然那使臣是在自己的府邸内遭遇的袭击，可是帮内明明已经派出了擅长击凶的高手呀。帅，现在狗老六昏迷不醒，竟然还需要那个叫逍遥生的小白脸医治，想想就让人生气。虎霸天来到帮派厢房，往里看了一眼，那个叫逍遥生的小白脸此刻正在给狗老六施针，而一向奇懒无比的胡美人竟然殷勤地帮他打下手。虎霸天撇嘴，混帮派都是刀尖上舔血，自然是不敢得罪大夫的。昨日得知胡美人忽然回帮，还带回来一个化生寺弟子的时候，虎霸天也曾激动了那么一小下，只是这胳膊肘向外拐的女人也着实可恨呢。
帮主，
厢房内胡美人看到了虎霸天，急忙迎了出来，满脸堆笑。
虎大哥，您答应的300万两银子到底什么时候给呀？
给？他什么时候答应过要给？虎霸天气不打一处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勉强压下怒气。
虎妹，这300万两银子不是我不愿给，而是不能给。
见胡美人脸色黑了下来，手按在了腰间的边上，他急忙又道：
我知你心里怎么想，你为咱们长乐帮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今天若是你有难需要用钱，别说300万两，就是1000万两咱们帮也认了。可他与长乐帮非亲非故，若是让帮里为他出300万两，我也不好向兄弟们交代呀。
那你就再给我银子去跑商，我们自己赚。
胡美人冷声道：
之前给了你4万去跑商，结果呢，你跑了半年连本钱都折在了里面。咱们帮的规矩，本钱没补上之前不会再给。
你真的不给？
不给。
打死不给？
不给。
好，我今天就打死你，自己当着长乐帮帮主，我看你给是不给。
胡美人抽出鞭子舞了个鞭花，兜头一鞭就朝虎霸天抽来。虎霸天抱头，这预想中的疼痛却没袭来。虎霸天睁眼一看，
逍遥生一手稳稳地抓着鞭子。我知你是为了帮我，但是虎帮主说的有理，仇银之事是我们化生寺的私事，你不该为了此事和虎帮主动手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虎美人心下有气，有心想讥讽几句，可是看到逍遥生苍白的脸颊被抽红的手背，心又软了下来，抽回鞭子道：
伤没好就别逞了。
刚才我听人说起，当今圣上悬赏300万两白银捉拿暹罗国使臣府中的贼人，我正打算去试上一试，况且本来我也有事想要去使者府查探一下，趁此机会何乐而不为。胡美人知道逍遥生说的是那奸商之事，嫌弃道：
就你这病殃殃的样子还去查访，还是让姑奶奶陪你去吧。
看着二人相携而去的背影，单身狗虎霸天叹了口气，女大不中留。叹完气，带的进到厢房，看到狗老六被包扎成粽子的模样，虎霸天更愁了。且不说虎霸天内心多么的纠结，绒毛控狗老六又是如何不甘不愿的养伤，这逍遥生和胡美人来到使臣府却险些吃了闭门羹。原来自长乐帮的高手铩羽而归，虽李世民悬赏100万白银，暹罗国使臣一行对于接榜而来的所谓高手们却不再抱有希望了。在接连又有几名仆从遇袭以后，巴龙终于下令明日去大明宫拜别唐王，启程回国。连日来使臣府内的仆从们都在忙着收拾香笼行李，对于接榜前来的侠客们也自然有所怠慢。若非见逍遥生是佛门弟子，且诚心诚意前来捉妖，只怕使者府的下人连门都不会让他们进。对于使臣的去留，逍遥生并不在意，他在使臣府内仔细巡视，对于使臣府之前的受伤者也悉心医治。胡美人却有些沉不住气了，见查访一无所获，她心下焦急之余，在巡视期间竟与总管起口角，一时怒气用鞭子抽得花园内飞沙走石，被暹罗总管称之为泼妇，当下气得离开了使臣府。因明日要去与唐皇拜别，所以这日夜间巴龙和下人们早早就睡下了，谁也没有在意胡美人的去留。整个使臣府醒着的只剩逍遥生一人，在耐心地巡视了一番后，最终他也选择回到客房吹灭了烛火，万籁俱寂，使臣府隐在长安城的夜色中，如一头蛰伏的巨兽。而这寂静之中，只听多的一声，一条黑影忽然从花园回廊的屋顶上滚落下来。那黑影出落地时跳了两跳，发出多多的地颤之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突兀。他急忙顿住，左右张望了一番，见无人把守，才重新走动起来。而这一次
是用标准的人类姿势走路了。那黑影十分瘦小，不足三尺高，他仿佛对使臣府内的环境十分熟悉。几个起落便来到了东厢房外。往日因为东厢房内堆了巴龙大人想要进贡给当今圣上的土仪和珍宝，故而附近会有好几个下人巡逻，每次黑影都需十分小心地绕开他们才能接近。可是今日许是使臣一行明早就将进宫，这府内竟然一个把守的人都没有。黑影心下有些不安，但是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所以稍一犹豫后，他轻轻推开了东厢房的门。东厢房内空空如也，所有物品早已被搬空了。黑影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傻了。忽然屋内有人高喊：
贼人出现了，贼人出现了。
只听嗤的一声，房间内的烛火被点燃，竟是前几日受伤的狗老六。突然出现的光明让黑影急忙遮住脸向花园跑去。他对使臣府极其熟悉，知道花园的角落有个狗洞，之前几晚有好几次他就是靠着狗洞逃出去的。只是他的脚刚刚踏入花园，忽然一股冰冷的气浪从左侧涌来，黑影急忙向右闪避，可是右边紧接着也有一股灼热的气浪涌来。感受到危险的黑影急忙双手抱头，正欲蹲下，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在他耳边响起：
入了我的双绝阵，想活命就给我老实点儿。
那竟是白天时负气出走的狐美人。紧接着一只有力的胳膊忽然牢牢抓住了他的后领，把他拎了起来。一个温和的男声迟疑的道：
竟然是一个刚化形不久的小妖啊。
哼，你才小妖，爷爷的年龄比你可大多了。
你怎知我年龄？莫非你认识我？
小妖闭口不言。狐美人见状忽然抽出鞭子：
不听话，抽一鞭就老实了。说你为什么要潜入使臣府，有什么目的？
那小妖哇的一声忽然把头一缩，只听砰的一声响，一根七八米长的巨木忽然凭空出现，狠狠砸了下来。逍遥生惊奇地发现，化生似失踪的房梁竟然找到了。一直躲在幕后行凶的贼人既已伏法，巴龙连夜摆宴招待化生似和长乐帮众人。得知那贼人本体竟是一根房梁，巴龙啧啧称奇：
我虽曾来大唐游学，却断然不会和一根房梁结仇，今日之事真是奇哉怪哉。
却听狗老六道：
大人您有所不知，这世间事千奇百怪，却也各有各的缘法，也许您和这房梁是上辈子结下的仇呢。
虎霸天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默默地在狗老六口中塞了一根鸡腿。巴龙却是胸襟宽广之人，闻言笑道：
倒也不无可能，好在这小妖手下留情，并未对我和府中之人下杀手。
见巴龙并不追究， 席上众人松了一口气。原来巴龙一直羡慕李世民的气度，听说大唐君主以才贤治国，无论人妖仙魔，有才贤者都能得以重用。即使是仇人之子，只要是才德兼备者，他也绝不避嫌。巴龙有意效仿，对于一只才化型的小妖，自然不愿意计较。而此次巴龙来唐，还有一个使命，便是想要求得大唐的灵丹药方。听说大唐有仙药，可活死人肉白骨，轻则延年益寿，重则长生不老。巴龙深陷之，得知逍遥生是擅长医术的化生寺子弟，对他多了几分热络。这边酒宴正酣，另一边胡美人想起傲来国时的遭遇，离席向管家打听希瓦纳的消息，却听那管家冷冷一笑，那希瓦纳竟然是巴龙的恩人。原来暹罗国船队途经东海之时，曾经遭遇水妖，恰逢希瓦纳的船队经过，船上有擅长术法的修行之人救下了巴龙。只是总管不屑道，
虽有救命之恩，那希瓦纳也拿走了我们船队无数的珍宝礼物，宫廷秘方，后来更是天价卖了一只暹罗猫给巴龙大人。天知道那暹罗猫在我们暹罗本国就是寺院里的普通家猫，怎的到了其他国家竟比金子还贵。
胡美人忽然道，
听说那小妖每次前来目标都是关着暹罗猫的东厢房，莫非他也是冲着暹罗猫来的？
管家一愣，摇头道，
这老朽便不知了，咱们大人与那小妖本就无怨无仇，此次也是招了无妄之灾啊。
胡美人若有所思。酒宴散后，胡美人带着逍遥生偷偷摸进了关暹罗猫处。那猫见到二人并不怕生，竟然还跑到逍遥生的腿边蹭了蹭。逍遥生忽然觉得手指痒了起来，把猫抱在怀里轻轻撸了两下，听到小猫因为被撸发出的咕噜声，逍遥生忍不住道，
哦，原来这就是暹罗猫，撸起来和寻常家猫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哎，你小心。
胡美人提醒。
管家说，这猫本是希瓦纳寻来的，之前那小妖每次前来的目标又都是东厢房，我总觉得有些蹊跷。
逍遥生把猫举到眼前查看了一番，摇头道，
希瓦纳来历不明，又擅长用蛊，此猫明日就会被敬献给当今圣上，我也觉得此事不会这么简单。
胡美人忽然道，
你说那小妖究竟为何屡次袭击巴龙，难道也是受了希瓦纳指使？
听师兄们说，之前他们曾在长安城内四处寻找房梁的踪迹，却一无所获，这些暹罗国使臣刚刚进京，他便出现了。
你说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希瓦纳的阴谋？听虎大哥说，巴龙大人是暹罗王的独子，以后回去是要继承王位的，如果他在大唐出事，可是如果真是为了对付巴龙，希瓦纳 为什么不用鼓呢？
见胡美人用一双美目望着自己，萧遥生微微一笑。
你忘了，希瓦纳的鼓在奥莱的时候已经被我杀了。不过要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阴谋，其实不难，咱们只需试探一番便可。
说完，萧遥生掂了掂猫，他总觉得这只猫有点眼熟。然而尚不等二人有什么动作，使臣府内忽然一片悲声，萧遥生和胡美人对视一眼，相携而出，来到巴龙大人的卧房时，却听到围拢在此的下人们说，
巴龙大人死了，是被人用棍子打死的。
怎么可能？
胡美人握紧鞭子，
巴龙大人，明明刚才还好好的，那小妖明明也被化生寺的高僧看管起来了。
萧遥生踏入卧房，看着倒伏在地的巴龙后脑上的伤口，面色凝重。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巴龙的伤口处正透着一股臭味儿，这是骨的味道，和在奥莱时的味道却又不一样。难道那希瓦纳来到了长安，混入了使臣府？萧遥生心下疑惑起来。巴龙的后脑处有一个碗一般大的伤口，黑褐色的血迹已经凝结了。大唐官府派人来查，证实了巴龙是被钝器击伤后脑，失血过多而亡的。总管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到了房梁，他歇斯底里的道，
一定是那小妖贼心不死，我早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那小妖才刚化形就知道伤人，巴龙大人必是他杀的无疑啊。
原本友好的氛围一扫而尽，暹罗使臣府的众人在总管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向化生寺施压，逼他们交出凶手。化生寺内，空明长老却也是一筹莫展。昨晚那房梁被擒住以后，萧遥生虽然让长乐帮帮众把房梁连夜送回了化生寺，可是大唐官府派人前来询问的时候，众人才发现那被佛法封印起来的房梁不知何时竟然又跑了出去，至今是下落不明。如今暹罗国使臣在大唐暴毙，事关两国邦交啊，大唐必须要给暹罗国一个说法，化生寺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罢了，听说那大唐官府派了有狗妖血统的高手前去查案，想必真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咱们单看那小妖的缘法吧。
空明长老叹道，狗老六并不知道自己的血脉之力正被空明长老寄予厚望，他只知道自己在使臣府的酒宴上痛饮了一番，第二日酒刚醒便又被大唐官府的朋友带到了使臣府，得知不过一晚的功夫，巴龙大人竟然暴毙了。狗老六微微叹了口气，然而在闻到尸体以后，他的神色却忽然凝重了起来。
这伤口透着一股邪气，应该不是那小妖干的吧？不是他还有谁？那小妖既然敢伤人，本性就绝非善类。
管家怒道，
可是这间房里没有那小妖的气息。什么？不可能，或许是那小妖狡猾，会什么隐藏的法子，
狗老六忽然抽了抽鼻子道：
你是说还魂术？
管家面色大变，忽然出手朝着狗老六抓去。狗老六见那管家手中竟然冒出了丝丝黑烟，心知不敌，一边高叫胡堂主救命，一边朝窗边躲去。只听哐的一声，窗户被人从外向内掀开，逍遥生和胡美人双双跳入房中。狗老六急忙躲向胡美人身后，邀功道：
哎，这管家有古怪，我一凑近就闻到他身上有还魂术的气息，会还魂术的可都是大妖啊，若非闻到胡堂主的味道就在左近，我可不敢说破。
胡美人一把拍开他道：
别废话，快去喊帮手。
说完挥舞长鞭朝管家左侧攻去。另一边，逍遥生也手挥折扇朝着管家右路攻去。只听刺啦一声响，管家身上中招，外衣被逍遥生折扇所挥舞的气劲划破，胳膊也被胡美人的鞭子缠住，他却魂不在意，桀桀怪笑道：
我本欲放你们一马，想不到你们竟然阴魂不散，既是自己找死，便怪不得我了。
说完竟想徒手去抓胡美人绕在胳膊上的鞭子。胡美人一惊，急忙把鞭子抽回，那管家的手竟然泛着丝丝黑烟，不知是蛊还是毒。另一侧，逍遥生却镇定道：
管家大人，你为何要害八龙大人的性命？或者我该叫你希瓦纳？
你们怎么会知道？
管家手臂上被鞭子拉扯出了一圈血痕，可是他竟像没有痛觉一般，伸出冒着黑烟的双掌，不停地向逍遥生攻去。
因为你身上有蛊的味道，和在奥莱时那些中蛊百姓身上的味道不同，这是一种可以帮你伪装成其他人的蛊，这种味道之前在希瓦纳身上也有。真正的管家在来到长安没多久就被你害死了吧？
我错就错在奥莱的时候没有杀死你们。
管家咬牙：
哼，你错在不该把化生死的猫染成暹罗猫卖给八龙大人。
胡美人冷哼道：
你也不该用东海巨蛙蛋冒充夜明珠去欺骗周谷，你更不该对信任你的奥莱百姓下蛊。
原来昨日发现不对劲后，逍遥生和胡美人连夜带着小猫赶回了化生寺。房梁看到小猫后脸露激动，终于被套出了真相。原来房梁在化生寺时渐渐有了灵智，期间有一只小猫日日来房梁上睡觉。一日，房梁见小猫半个多月没有回来，他十分担心，化成人形出来寻找，却见小猫竟然被希瓦纳抓住了。房梁跟着希瓦纳屡次想要救走小猫，那希瓦纳的身手却十分了得，不得已他跟着希瓦纳一路从东海到奥莱，后来见到希瓦纳竟然用彩果把小猫染色卖给了巴龙，他这才转而开始跟踪巴龙回到了长安。他是为了救猫才会潜入施哲府，平时行动也十分小心，不到万不得已 并不敢伤人。胡美人把暹罗猫洗干净后，发现果然是一只普通的三花猫。
你们这些大唐人果然难缠。
见阴谋被识破，管家索性不再伪装。
只可惜你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巴龙已经死了，他是暹罗王的独子，死在大唐，暹罗王绝不会放过你们，暹罗和大唐必有一战。
你到底是谁？为何处心积虑要挑拨大唐和暹罗国的关系？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有过太多具皮囊。
忽然管家深吸一口气，肚子急剧地鼓胀起来。
不好，他要自爆，大家快撤！
逍遥生抱起巴龙的尸体向外冲去，只听身后那管家兀自狂笑道：
为九头精怪大人而死，我死得其所。
那日整个长安城因为希瓦纳的自爆而地动山摇，普通百姓以为是寻常地震，纷纷跑到空旷处躲避。各大门派却知道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纷纷派出弟子前来查看，得知暹罗王的独子竟然死于大唐。有人提议，此事因那房梁而起，不如顺水推舟，把那小妖送去暹罗国，交给暹罗王发落。也许一场刀兵便能消弭于无形。此事被逍遥生拦了下来。
啊，你们听我说，化生似有一味灵药，可活死人肉白骨，只要取来给巴龙服下，他便可起死回生。
什么药啊？
什么药？
什么药？什么药啊？
众人问，逍遥生不答，深深地看了胡美人一眼后，他抱起巴龙的尸体，转身离开。
化生似有什么药？我怎么不知道？
狗老六转头问胡美人。胡美人却并不回答，她想起那日宴席上巴龙的话。当时巴龙说，想到大唐寻访能够活死人肉白骨的仙药，其中有一味便是佛门弟子死后所化的佛光舍利子。
还说你不是佛门弟子，骗子！
胡美人喃喃自语，流下了眼泪。三日后，化生寺。
哎，若想成为佛门弟子，便需剃度。逍遥生啊，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弟子考虑好了。
逍遥生静静地跪在山门前，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戒赖和尚叹了口气，从此门而入的化生弟子都是由他举行剃度仪式，而他缓缓地举起了刀。忽然一阵马蹄声响起，虎霸天的声音从山上缓缓传来。
慢着，且慢。
他飞速地下马，手举一瓶丹药，跑到逍遥生面前。
啊，这是我义妹从他们师门求来的九转回魂丹，快给那巴龙吃了吧，
逍遥生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望向山下。他呢？
自然是回师门修炼去了。
虎霸天怒道，
他师父给他九转回魂丹的条件便是让他回到师门闭门苦修。
逍遥生心中一痛，忍不住道，
他生性自由散漫，不受拘束，闭门苦修这种事想必并不情愿。
虎霸天看着逍遥生痛苦的样子冷冷一笑，
哼，他说这条命曾是你救的，为了你连死都甘愿，那师父才肯破例舍药。临走前他可是让我看着你，你要是敢偷偷当什么和尚练什么佛光舍利子，我和张个成了帮，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我这条命以后也是他救的，只要他不答应，我绝不当和尚，绝不。
说完抬头看向远方，碧蓝色的天空中仿佛映照出胡美人的身影，仿佛在说，
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共行三界。